今天一早咧翻嚟嚟到去再整理一下我今日讲章，咁喺我 iPad 里边咧就发生一件事咧，就系唔能够 synchronize 嘅。咁好彩我带咗个电脑嚟，如果唔系嘅话咧，今日都唔知点算啦。咁所以咧系有啲好混乱嘅感觉。我哋已经读完嗰段经文吓。其实圣诞节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件事件的。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拿撒勒人的耶稣是哪一位来的？如果你打开这个历史的话，从第一世纪到今天的21世纪，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在整个西方文化里面是承担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在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婴孩是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儿子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的人，也没有一个小朋友，他被称为人类的救赎主，而他的命运到最后是被钉死十字架上，埋葬在坟墓里面。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在圣经里面说那一位坐在圣父的右边享受天使敬拜歌颂的圣子耶稣基督，但竟然是降生在马槽里面，他选上木匠做他的养父，乡村的少女玛利亚成为他的母亲。你怎可以能够想象得到一位这么伟大的神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这么卑微，个对比是这么强烈的，是人永远想象不到的。你有没有想得到在世界上有一个人他死了，他埋葬了，坟墓都封住了，但他竟然在坟墓里面复活过来，甚至天使有宣告说他不在这里，你不要找他，他不在死人的当中，他已经复活了。刚才我们所读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是被很多学者一路以来是圣经学者所关注的经文，因为无论他的内容、他的形式、他的结构都成为了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究竟讲了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当然讲耶稣基督，是不是？但究竟保罗用这首诗的时候的目的做什么呢？学者相信这首诗是被称为是颂赞基督之诗，或者是仆人之歌，一位创天造地的神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竟然成为一个仆人，而这首歌去歌颂他那个的奇特。其实这首诗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是整首诗歌的目的出来，献呈出一个的重要信息，就是当我们读了学习了耶稣基督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以他的心为心。保罗的目的就是去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在实际生活、在实际的关系里面，大家怎样来相待呢？怎样是最好的、最完美的呢？是以耶稣基督的心彼此的相待。好了，又走回去我们的圣诞节那个题目里面，究竟耶稣基督是一位怎样的人物来的？保罗就用三幅的图画跟我们描述了这位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一位拥有人的血肉躯体的大之大的神。好，我们大家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就是第六到第七节，一位倒空自己的神。我们好不好一起去读这段经文，第六到第七节。好，预备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一位倒空自己的神，其实倒空这两个字都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呢？怎样倒空法呢？ 佢唔系一杯水倒去另外一杯水嗰度，倒空系一个嘅表达俾我哋知道神嗰个嘅作为，但系点去解释佢，其实系好难去解释。神成为人，我想大家再留意，神成为人系一个极大嘅奥秘嚟，是一个难以想象难以明白的奥秘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来。就算神启示在圣经里面，天使在宣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参透究竟神成为人的过程，那个奥秘是几咁的深邃，到成为肉身，是成为神的奇妙的救赎的计划来。充满了奇妙超凡，就好像约翰福音所记载，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以为很简单这句说话，根本深邃到很多神学家没法可以解决得到的。太初有道就说在亘古以前以这位的神已经存在了，不过这位的神道成了肉身，个奇妙就喺呢度。点解佢会咁样做呢？一位至大嘅神竟然成为有血有肉嘅一个人，道与神同在。呢、这个道同埋神喺埋一齐，但系佢支搭帐篷住喺我哋当中。今日对我嚟讲，搭起帐篷冇咩大嘅问题，但喺呢个第一世纪嘅时间，支搭帐篷就系话系同人喺埋一齐。住在人的当中，有血有肉的跟人一起生活，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圣话道就是神，这神怎样来到的时候对我们是什么威胁呢？一位自大自荣自尊的神来到，其他人害怕的，其他人害怕的。你说奥巴马今天在我们当中，哇，我们真的很麻烦，因为他那些的佢嗰啲嘅保安啊，佢嗰啲嘅随从啊，已经占晒住我哋全部个位置啦。我哋都冇地方企啦，因为佢系一个重要人物喺度。但系道嚟到我哋个当中，呢位就系神嘅道，佢充充满满嘅有恩典有真理。如果佢唔系一个有恩典有真理嘅人，呢位嘅神顶姊妹，今日我哋唔会坐喺呢度。我们没有人可以坐在这里。各位，如果自大自尊自荣的神如果列天而降，他荣光充满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就施能。这是一个相当庄严崇高深奥又奇妙的事件，就是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两次用形象，原本是神的形象而成为了奴仆的形象。其实形象是什么意思？其实又是令很多神学家是拗头的。有哪个可以解释到形象这个字呢？这个字可能是包括了外形，但是神没有外形的。形体，神是没有形体的。其实是很难解释的。本有神的形象，可以就说他有神的特质，有神的品质，他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拥有父神的特征和品质，这个就是神的形象。什么是奴仆的形象？他不要了，他放低了，而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什么是奴仆呢？今天对我来讲都是很陌生的，因为在21世纪里面，奴仆这个字已经是过气了。但如果你去第一世纪的里面的时候，如果你在18世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看到奴隶奴仆是一个很生动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它可以被卖被贩卖，它是没有价值的，它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的，它是一个 number 来的，它是喂喂是被人叫的，而他被卖入一个家庭里面的时候，他就要服从这家庭，从他入门一日到他死的那日，他都是在这个家庭里面 是做一个奴隶。他没有自己，主人吩咐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好像一件物件一样，是为满足主人的要求而生活。在这里面就是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竟然是取了一个奴隶这样的形象住在我们的当中，一个没有自己，是只是属于主人的一个人。其实是不是一个傲秘，一个原本在万有之上为元首，万有因为他而有，因为他而被立，但是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竟然放低了一切，都成为肉身，降为自卑，好像一个仆人，成为一个仆人，一个奴隶，与我们一起认同。其实是难以想象，他放弃豪华宫廷。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选择自己父母，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家庭。你不能够说我喜欢这个人，所以我在他的家里出世，你没办法的，完全是被动的我们的出世。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个，在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选择家庭的一个，只有他才可以选择。但他竟然选择了木匠约瑟为他养父，村女玛利亚做他母亲，他成长在一个简朴的小家庭里面。因此 C.S. Lewis 他就说，他说神整个的救赎计划将自己一路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到一个的好像针孔那么小，一个针头那么小的一个精子，在玛利亚的怀中逐渐的培养起来长大，八九个月之后而就来到我们的当中。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全世界人的命运都落在这两个年轻的乡下人的身上，约瑟和玛利亚。哪一个世代不是以身份、出身、家庭背景、学历、事业、名望、地位去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放低了这些，除了一个奴仆，什么都没有，是甘于成为一个仆人在我们当中来去居住。大家都知道去年的7月23号报纸登件很大件事，英国皇室是发布了威廉王子夫人是诞下他们的第一个细蚊仔，一个男孩子。小王子是在英国的时间去年的7月22号出世，他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出世，圣 Mary。全个英国上下一片的欢腾，啲人形容这位的小王子是含住金锁匙来到这个世界，享不尽荣华富贵，只要他一出现，那班狗仔队就会是前呼后应，又影相又成，那个声势令人羡慕。但是主耶稣的降生和剑桥小王子的诞生形成鲜烈的对比，鲜明的对比。你有没有想得到权能的神，创造万有的主宰，为什么不让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选择王宫贵胄的里面，没有荣耀的降生，为什么没有，而偏偏是生在马槽的里面？为什么？我想只有原因，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贫穷、浅淡、受伤和痛苦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位的神来到这世间的时候，他要跟我们认同我们的贫穷，他能够明白我们的挣扎，他知道我们的流泪，他能够了解。我们需要一位的神跟我们一起认同，而不是一位高高在上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王子或者是君主。在我们四周围的里面，我们发觉一群又一群受伤的群体，这群体需要被爱，需要被关心的。这群受伤群体 期望有人去聆听他们的故事。我们最近在这个 Brooklyn 里面有这个事工，大家都知道 Brooklyn 的团契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很喜欢有这个 fellowship， 有倾谈交通的时间。哇，当你一打开个话题时，你发觉很多人都将他很多的困境是放在那个倾谈里面。我们就发觉这个是一个苦难的世界，是一个受伤的群体，而这班受伤的群体是期望有人去聆听他们心里面那种的挣扎，那种的伤痛，他们期望有人去包裹他们的伤痕。所以如果这位的神要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如果他得到人的心的话，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贫穷一无所有的人住在我们当中，他才明白我们的挣扎是怎样。因此我们主选上一个贫穷的家庭，行走在人生的低谷里面，他跟那些饱受挫折软弱受伤的人认同，他去塑造我们的生命，讲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重新再来过，我们可以站起来去建立我们那个未来，是因为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力量。并且当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我们可以去关心去抚摸那些受伤的心灵，能够明白这个痛苦的世界它的挣扎是什么。怜悯的心来自那个马槽的婴孩。如果主耶稣拣选了王公贵胄家庭的话，他们不明白什么叫饥饿，什么叫干旱。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位倒空自己的神。第二个，我们看看保罗去描绘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是一位信服至死的神。好不好，一起来读第八节，好不好？第八节，预备起。一位信服至死的神。其实你感不感觉到，当你听的时候觉得很奇怪，这位的神使什么信服呢？是只有人去信服他的吗？是不是？既然他是神的时候，万有都向他来到去敬拜去信服于他，但他竟然是为了爱我的缘故信服父神那个的吩咐，以致到为我们而死，既有人的样子，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和十字架，这个是在圣经启示里面，在全部的真理里面，一个最深奥最神圣又最伟大的智慧的中心来。其实人可以解释得到，你试试想一想，自从伊甸园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一代比一代远离神，一代比一代是每况愈下。我们可以问一问，就是你试一试，如果撇开了十字架之外，有什么办法能够将我们这班污秽罪恶瑕疵斑点的人能够全部洗干净，以致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你试下想下方法来，你如果你想到的话，你讲给神知道，我这个方法比你更好。你不需要上十字架，你要找一下有什么的罪恶是可以用我们人的方法可以洗干净。你可以说没有，天下之间没有任何的拯救，没有任何方法是可以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的。只有一个可能性，是神为我们开一条途径，为我们行一条路出来。这条路就是那个公义的代替我们这班不义的人，圣洁无罪的代替全世界所有带着罪恶污秽的人。所以只有一个途径，只有方法，就是十字架是唯一的归去路，除了十字架再无，你找不到第二些。其实如果你看一看的话，伯利恒的马槽里面， 十字架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这位圣洁的婴孩的身上，希律要杀他，不容许他存在，所以逃亡到埃及，成长在拿撒勒。在服侍的三年半个里面，他是整个人一直活在十字架的阴影的底下。十字架客西马尼可以为耶稣基督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完全孤单的走入这个苦难的中心的里面，是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人能够了解，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只能够是很恭敬的，每一年到这个受难节的时候，很诧异很惊讶的是望住这个角他，望住苦伤道，望住这个的十字架。我们其实没法可以揣测，没法能够明白十字架究竟是什么意思来。你不要以为你能够了解荣耀的神、权能的神，这位创造万有的神，竟然是被自己所爱的独生子，被自己所爱 的子民是钉死十字架上。神的独生子竟然是被钉十字架上，是死在一群受造之物的手上。你说你是一件几咁难以令人明白的事情，而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来的？有学者说，他说这个是神圣的软弱，神圣的软弱是一个神圣的耻辱。腓立比当时的教会是未曾有人是用十字架作为信仰的象征，在那个时候还未曾，那个时候的妇女的颈项还未曾挂上十字架的金链。十字架原本是神的耻辱来的，原本是基督徒的耻辱来的。为什么？因为万有的主宰，基督徒所崇拜的主，竟然落在罗马帝国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长的手下，比拉多是判处死刑。这位全能的神被他打到遍体鳞伤，而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就在各国他的路上。这位就是宣告自己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是众列祖众先知所期望所预言的弥赛亚，但竟然被他的子民唾弃钉死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十字架原本是神的羞辱，原本是基督徒的耻辱来的，他被挂在木头上面，亲身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是一个很简单但是雷霆万钧的宣言来的。这个宣告是什么？他被挂在木头上，一位万有的主宰、荣耀的神，竟然羞辱的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因为只有一个途径，如果他不死十字架上，我们得不到这个赦免。这个唯一的途径，他要亲身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宣告了一个伟大庄严的事件，就是原来我们应该受地狱的咒诅，原来我们应该受这个永火的焚烧的，但他代替了，因此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成为圣洁。耶稣基督的苦难，十字架，其实是一个无穷的奥秘来。你有没有奇怪，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在一个恐慌，在来到去疼痛，他的汗流出好像血点一样滴在这个地上。他怕什么呢？不是怕死亡，一定有这个怕是我们所不明白不能了解的。十字架是一个奥秘来，连到神的儿子都惧怕喝这杯的苦杯，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惧怕来，因为全人类的咒诅，所有的罪恶都在这个角他那里，要他一个人去承担，并且他要跟圣洁的神分离， 以至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了我呢？在这个最孤单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为什么你离开我呢？耶稣基督承受一切，十字架就扭转成为恩典，成为赦免，成为拯救，又成为荣耀的记号。今天的红十字会，今天的医院，都大部分采用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挂过上面。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奥秘来，我们怎样都不会明白究竟里面包含的内容是什么来。1889年印度石刻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家庭，是贵族的家庭，他们诞生一个男仔，就为他改名叫孙大顺。孙大顺，孙大顺是一个很敬虔，一个宗教气氛很浓厚家庭出世，是一个印度教徒。他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朗诵印度教的经典里面最主要的篇叫天神之歌，好像我们念诗篇23篇那样。他七岁已经识念。14岁的时候，孙大顺的妈妈过身。孙大顺很靠赖妈咪，妈咪是一个信仰很虔诚的人，是一个信印度教很虔诚的人。他好，孙大顺没有妈妈是相当的不安。他又问，究竟人有没有来生？我怎可以找我来生的，在来生里面找到我的妈咪呢？于是他抄所有宗教书籍，他盼望有一些书籍可以讲给他知道有永生，可以见到你所爱的人的。他抄很多的宗教书籍，独有圣经是令到他厌恶的。大家知道英国统治印度一个很长时间，他在一间的英国办学校那里读书。15岁孙大顺就收到学校派给他们的一本的新约的圣经，他对着这本的圣经充满了仇恨，是这个的殖民地主义拿来的东西。他当众当着先生撕烂了他之后，他就走出去那里，来到点一把火烧一本圣经。他哇，这同学很开心，教师都不敢来到惹他，因为他来自一个印度教一个很有钱的家庭，贵族家庭，所有都不敢动他。焚烧圣经，他以为他有一种满足感，就是我将这个邪教圣经烧了他。但是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很苦涩，他觉得人生没希望，他妈妈死了之后他没有希望。三日过去，有一日第四日的凌晨4点钟，在他日记里面他很清楚说，他很奇怪，在这个清晨4点钟正黑蒙蒙的时间里面，忽然我整个房间里面被光照耀，很奇怪，好像是白昼一样，我整个房间充满了烟云。在这个彩云里面，我见到一个全身发光的人，而他脸上充满慈爱，他很开心。咦，我寻求这么多日，看尽所有宗教书籍，一定有印度教的佛陀出现向我显现。他正是要下拜的时候，他捉住对方的手，就发觉咦，对方手很特别的，因为有两个窿的。他整个扎起，两个窿有没有可能？我这个佛陀从来没有手上没有两个窿，是完美无缺的，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人他手上有窿的。他知道是谁，他不肯去见，他不肯去拜他。在这个时候，他说，这个全身发光的，手上有钉痕的这个人，用印度话跟他聊天，就说，孙大顺，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在十字架上为你钉死？你这几天岂不是在寻找一条正路？你要盼望永生，你盼望见到你的未来，你的母亲，为什么你不踏上这条路里面？孙大顺 在他那个声音底下，他只有俯伏在这位耶稣的面前。他好，我将我一生交托给你。就在那一刻，他说整个人好像脱胎换骨一样，完全改变过来。以前我充满了苦涩、仇恨、憎恶，在我内心里面宗教信仰不能满足我，我在我内心里面有一个极其的愤怒，我不知道我前面是怎样做。但很奇怪，当我接受，我跪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我的生命满了喜乐，满了平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天堂涌入我的内心里面。他说我起身，我正要触摸这位耶稣的时候，他已经在我面前不见了。不过就在那一开始，我整个人的生命里面满了奇特的平安。那时候四点钟，天还未光，他敲爸爸的门，敲爸爸寝室的门。爸爸做什么？什么事你 找我今夜半夜三更？孙大顺对爸爸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有没有搞错？前日你又烧圣经，昨日你说要自杀，现在你说你做耶稣，就是信耶稣做基督徒，你还有没有人比你更狂妄？为什么今日昨日前日都不一样的？为什么你变得这么快脆？孙大顺的回答说，前日昨日我未遇见耶稣，但今日正话我亲眼见到耶稣。爸爸就坐起身就话：见到耶稣啊，点啊？有咩咁大不了啊 ？So what？ 孙大顺话：我一生要服侍佢 ，I want to serve him。我一生要服侍佢。孙大顺一路传一个信息，佢话我嘅生命里边有一个独特发现。我找到耶稣基督，我找到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找到耶稣基督？你需要降服在他面前。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一个人的手上是钉痕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位耶稣都对孙大顺说，你点解要逼迫我？你点解拒绝我？你知唔知道我为你而钉死？点解你唔敞开你生命？好，我哋睇最后一点，一位至高至大嘅神。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第九到十一节，预备起。好像没什么信心，是不是？好像不是很真的，好不好？我们给一些信心去读，好不好？不要读得没来信 confidence， 好不好？再来过，预备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是这样才铿锵的嘛，有气无力这样怎么行？我们读的是什么？一位至高至大的神啊，你怎可以来对好像介意油炸鬼那样读他的？顶姐妹，我们怎知道十字架是胜利的记号？我们怎知道十字架彻底是打碎了魔鬼的头？我们怎知道撒旦所有的作为已经完全的崩溃了在耶稣基督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那个空的坟墓，门徒的改变，给我们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七日的第一日，清晨的曙光驱散了漫漫的长夜，有一批的妇女带着香膏来到 捆埋葬耶稣的坟墓，就发觉坟墓的大石头捆开了。圣经说，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住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切所有问题唯一的答案，是最大的答案。一切的黑暗、罪恶、苦毒、咒诅、死亡都被耶稣基督承受去，全部在他身上，他全部承担了。圣经说他曾经被杀，他曾经死过，不过他从死亡里面复活，是走出了坟墓。你知不知道他说句话很铿锵，没人可以说的，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生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哇，好像探囊取物咁样，去戴眼镜咁方便。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去，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领受的命令。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到第十节，我一定要读给你听，要好铿锵才得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一路只是耶稣行。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几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阅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敬畏感觉。其实耶稣的升天是一个奥秘来的，这位拿撒勒人的耶稣，神的独生儿子升天去了，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他没有改变了。在复活之后，过身体见门徒，同门徒一起四十日之后，在这个的橄榄山他升天去，就带着那个复活的身体就升天。你有没有留意奇特，就在这里，一个全新的族类的君王元首，胜过一切的罪恶，胜过撒旦，胜过一切黑暗，胜过死亡，带着复活的身体，他翻上去天上的时候，就是用那个身体，他进到荣耀、圣洁、威严可畏的天父的右边，坐在他的右边，而为你为我祈祷。他是带着那个复活的身体，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只有一位带着复活的身体升到天上去，不是一个灵的身体，不是看不到的，是门徒完全看到的。而他所领受承受的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说奇不奇怪吗？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名字真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吗？我听到有人赞，有人来称颂耶稣，有人用耶稣名来骂人添，又讲耶稣了。其实这个应许，这位升到至高至上的一位的耶稣基督，叫天上，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这个的承诺，这个预言，哪个时候才 成就呢？现在未，是不是已经应承了，已经有了，但是我们还看不到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来到去称颂耶稣的名。 我们还看不到。距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今日已经是2000多年过去，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邪恶、黑暗、暴力、战争、杀戮、流血、贫穷，甚至我们可以说教会只是做好少，教会并没有带给这个世界有什么祝福，有什么改变，教会的力量越来越这个的群越来越少。我又想起诗人在这个诗篇24篇，他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啊？就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诗人又说他众城门啊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的头将头抬起，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的耶和华，他就是荣耀的王。在我内心里面有一个感受，主耶稣升天的那天，天上所有的天使云集，他们号同吹响，充满了欢喜快乐，因为上帝的独生子重回他宝座了。众城门啊，要抬起你的头来。当耶稣驾着彩云云彩一路升天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号角齐鸣。但是这个是只是天上的现象，我们看不到。不过有一日启示录就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似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有一日他将要驾云降临，在那个时候众城门要打开来去欢迎这位得胜的君王。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仍然被罪恶所包围，这个罪恶，这个世界仍是被贫穷、饥饿、战争、杀戮、病毒、死亡来到去前处。刚才在祈祷会的时候，我听詹姆斯讲，他有位弟兄寻日，原本他今天要在贵堂做主席，发生一件事，他呢就架车呢要整架车，咁就整好架车之后 shut down 晒所有啲嘅电脑之后呢，佢就要再 activate 嗰个嘅车嘅标板啊，嗰啲嘅电脑嗰啲嘅嘢。咁佢嗰喺个 garage 嗰度做嘢呢，突然之间呢佢呢个嘅痉挛就 seizure 痉挛，有成20几分钟嘅时候抽筋。嗰时候佢一个人喺嗰个 garage 嗰度，所以冇人知道，太太都唔知道。但是在外面回来才发觉丈夫在那里震，成口吐晒白沫，那时就立即坐白车就去这个的 Jeff， 就去这个的 Robert Johnson 医院那里。那医生即刻要跟他照顾脑有没有事，很感恩的就是他脑没有事。但为什么会痉挛呢？不知道。那痉挛呢令到他整个背脊腰骨的那些的肌肉呢全部都是萎缩晒。所以他不可以起到身，原本没事的可以是 discharge 回家，但因为他整个的背脊没晒力的缘故，只有睡在床上，大概今天要睡在床上。病毒突然之间会临到一些健康人身上，饥饿、贫穷、死亡随时可以临到任何人身上。当世人在伤心痛苦的时候，神在哪里？你知不知道神就借你借我活在人间？圣话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后我讲一件事给大家听， 如果你翻开中国的历史，特别在近期这个满清的故事，是令人不忍卒睹。1990年义和团事件就引起八国联军入京，我们中国就被人分猪肉这样分，在一个最绝望的1900年的时候，隔了一年，1901年满清政府就从11个国家签下了辛丑条约，就在一个绝望的日子里面，福建省有一个牧师姓宋的，他的太太就生下了他们6个细蚊仔，他们一共有11个细蚊仔，这个第6个细蚊仔改名叫宋尚哲。宋尚哲一路长大，在爸爸任下，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小朋友，他甚至有时候代爸爸讲道，如果发生在我家都一件很美好的事情。1927年宋尚哲去到 Ohio 的州立大学那里，在那里读书，只是在大学的四年里面拿了 degree 之后，他再来读四年，他就拿了化学博士学位，并且是优等成绩毕业的。因为他成绩相当优异，学校竟然打掉的金锁匙是送给他做的一个留念，因为是中国的留学生。咁教授好赏识佢，就係推荐佢德国人深造，盼望将来佢可以成为一个嘅伟大嘅科学家，係一个读化学嘅一个嘅人。而中国一间嘅医学院亦都係聘请佢返嚟做大学嘅教授。佢面对住去德国去中国做呢个教授，喺呢个时间里面，当佢喺度为前途打算嘅时候，圣经有一句说话就嚟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于是他决定回中国。在船的途中里面，他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第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做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轮船慢慢驶近中国，当他看到中国这个海岸的时候，他走上船那里，他将他所带住要给爸爸看，要去见公的那个的博士的金锁匙，奖章那个的毕业证书拎晒嚟，他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以认识你为至宝，我为你去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因为我得到你，将金锁匙、博士的证书、所有荣誉的东西全部抌晒落海的里面，全部抌晒落海的里面，去表示义无反顾去跟随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行动，但你想想，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抛弃一切，披上血肉的躯体，为我们摆上他的舍弃，岂不是比任何人的舍弃更加大吗？在这个纪念到主降生的日子里面，请问你要为主摆上啲乜嘢？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祈祷。主耶稣，其实黑点嘅马槽，神成为人，真系一个极大嘅奥秘。我哋有边个能够讲述得清楚，能够表达得完美？各各他嘅十字架。有永生的神，生命之主，竟然为人而付上自己生命，是一件几咁大的奥秘呢？你升上高天，回到去父神的右边，并且你一定会再回来，这个又是一个几咁大的奥秘呢？除了有很多奥秘是我们怎样想都想不清楚。你说当我们信了你之后， 我们就在你救赎的里面。主啊，我们怎可以感受经历到，除了凭信心之外，我们又怎知道是真实？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带上敬虔的奥秘，将心归过给你，愿纳我们的摆上。在这个圣诞节日子里面，让我们宣讲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再来。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